Nehemiah chapter 6.
尼希米记第六章。
I kind of want to start at the end.
我想从结尾开始，然后再回到故事本身。我想讲尼希米，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尤其是圣殿周围的城墙。我曾经有个经历，最近也讲过，主在夜里面把我叫醒，给了我一句话，说一座城只有城墙没有城门并不安全。这个重建城墙的故事相当的深刻。尼希米的名字意思是安慰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用了70年一直想重修城墙，但失败了，70年都没有做成。当尼希米来了，当圣灵来了，这是个比喻，当圣灵来了，这位安慰者来帮助他们，52天就修好了。70年与52天，之前一生都没办法做成的事，他们用了一个季节就做成了。他们靠自己的努力，美好的心智和意向，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靠着圣灵的帮助，一个季节就做成了。这个故事很有力量，带着很多启示。我很喜欢第六章，我很喜欢第四章和第六章，在那里有很详细的记录着仇敌如何想方设法的让我们妥协或者是失败。这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主线，尼希米在这一章四次说到，他们试图恐吓我，让我害怕，他们试图让惧怕让我丧胆，停下手上的弓。所以大概这20节中，他四次提到了惧怕。我想重申你们已经知道的，圣经里的首要命令是不要怕，这个命令被重复的最多，因为最需要。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就是出于怕，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爱或者是出于怕。惧怕会让我的思想进入禁区。魔鬼不是穿着红色紧身衣拿着钢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而是化作光明的天使向我们显现。他会启发你一个想法，或者是关于另外人的见解，然后变成流言、诽谤、谣言、论断。这是一个想法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每天持守神的话，作为敬拜者与神的同在连结。这样我们当要说出一个不好的话语的时候，不对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神的态度。我们里面会有个提醒，明白，我不知道怎么了，但不对劲，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原因，但我不能这样妥协。所以圣经中有这样的警告，让我们在主的同在中得蒙保守，让我们远离惧怕。惧怕总是导致犯罪。诗篇37章8节说，当止住怒气，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当我感到惧怕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悔改走出来，要么犯罪。悔改意味着我承认自己相信了谎言，接受了那些我在基督里受造相悖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然后我说，主，请原谅我，我的魂里面有妥协。这没什么可羞耻的，反而在经历释放。 在摆脱那些试图污染我的心，试图扭曲玷污我的视角的这些想法。所以在惧怕的时候，你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但你们可能知道一些其他的基督徒需要，你们可以跟他谈谈。我们都曾经置身于惧怕的这个境地，唯一能做的就是悔改走出来。这不是靠你个人的自律单单去保持积极的想法，而是必须通过神的话。如果你相信了谎言，就用真理来替换。如果你曾经与嫉妒的灵同工，就要完全拥抱圣灵的同在，保持警醒，避免落入类似的轨迹。
Amen.
Amen. 我想从结尾开始，刚才已经提到，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这里很有意思，十三节说有人贿买了他。这里在说这个先知是被贿赂收买了，所以他们不是非盈利组织的先知，他们盈利。我知道这个笑话有点冷，他们被收买来对尼西米说假预言，让他害怕。仇敌会高价回报那些批评你的人。箴言说，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满充满尘沙，这就是回报。最初很甜，令人满足，之后适得其反。十三节提到，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今天早上我要让你思考，他们被会买来说假预言，让我害怕，这样因为害怕我会犯罪，这样他们就有把柄用恶毒的言语毁谤我。这里不是说当我犯罪他们可以杀了我，而是说如果我犯罪，我用自己的话来说，我会促成那些害命的人来敌对我。当我因为惧怕行动，会让邪恶的势力有正当的理由控告我。我们来看第一节，看看能不能讲一遍这篇小故事。我们只有20分钟，对你来说不会太难。来看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善门，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你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我很喜欢这一段，我喜欢整篇故事。但你要想象一下，尼西米收到敌对以色列的政治领袖的信，他们说你在那里做事，但我们需要谈一谈，不如在这个山谷见个面，我们来谈一下。其实基督徒经常与魔鬼交谈，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被这样的对话吸引。你知道我不是在说实际的对话，我是说脑子里面有一个来自仇敌的声音在影响我们的看法和感受。这里仇敌送来这封信，尼西米说，我正在办理大功，怎么能为了和你谈话而停工呢？ 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反应。我手上的这么大的事工怎么能停下呢？你要参与大工，必须要有在实际的参与和运作。几周前我说过，我们没有神什么都做不了，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了神什么也没做。现在我们是不是该有一个讲台呼召呢？这意味着我们要完全的持续的投身于基督在地上的大工，无论担任什么角色。不是说基督的事工就是向万人传道，对有些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其他人来讲，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影响世界。这里他们说，你来见我，尼西米说不，他这样回答了四次。经常当敌人不断的敲门去搅扰你的时候，因为仇敌的第一个工具就是搅扰，他会持续的敲门，我们会因为劳累而防守软弱。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很坚定的宣告，但时间久了我们的信仰宣告就软弱了。在尼西米记中，他面对这些指控和搅扰，尼西米同样回答了四次。搅扰是敌人的一种工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在哥林多前书是一封鼓舞人心的书信，写给一群非常有恩赐的水平很高的群体，但他们中间也有很多没有处理的罪。这个对比很明显，保罗指出了问题，他们就悔改了。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尊荣了他们的悔改，但他在第二章和第十一章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他也许全书都提到了，我看到两处。在二章十一节中，保罗谈到饶恕，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不喜欢研究魔鬼的诡计，我觉得恶心，但我不想走另一个极端，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重要的是我能闻出他的气味，我能认出，哦，这不是神的意思，可能听起来是对的，但这不是神的意思。你记得那个年轻的假先知在对着保罗发预言说，这是使徒保罗，他是伟大的神人，他在做主的大事，他说的都对，但是是出于魔鬼的启示。要有分辨力去认出话语的来源，而不只是听那些奉承的话。这里说他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都如此回答他们。第五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未封的信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它放在社交媒体上了，成了社交媒体的公开信件。公开信，有人对你的怀疑和指控，每个人都可以读到。你越有影响力，越充满信心，你就越成为公开信的目标。很多人的策略会从做基督伟大的事工转为处理危机。撒旦并不介意你参与事工，只要你是出于惧怕而做，因为这没有能力真正的释放持续的转化。这未封的信提到很多事，第六节中说谋反，第七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换句话说，他们在说尼西米，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当王，你还雇了先知在耶路撒冷宣布你是新的王。他们的分析和控告是根据他们认为尼西米心里的动机。 在座的有没有人会经常自省呢？深入的探索你的灵魂深处，除了我和 Dan 以外，可能没人这样。有多少人会这样？有多少人之后会觉得很受鼓励吗？敌人诱导我们自省，是因为发现不了什么。如果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也没有恩典去解决，这与圣灵光照你是两个事情。因为圣灵的提醒总会赋给你力量，帮你走出那个生命的问题。他们在指控尼西米动机有问题，让他自我省察，以至于自我怀疑。他们说在犹大有一位王了，现在这事必报于王那里，所以请来和我们一同商议。这里看到，第一是搅扰，第二是恐吓，第三是操纵。操纵是巫术。几年前我在一个卖行李箱的商店，有人带来一个刚买的坏了的行李箱，柜台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女销售，老板不在，经理也不在。顾客说我要换一个新的行李箱，因为这个坏了。店员说这里没保修。顾客说，老板说告诉我，老板告诉我他可以保修，但老板不在。但这顾客就把压力施加给了这个年轻的女销售，她只是按小时赚公司的雇员。顾客说，如果这事不解决，我就把你告上法庭。我就在边上看着，就开始打断他们说，对这个女孩说，那人在操纵你，你不要听他的，他在操纵你。然后我跟这个先生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操纵是巫术，常常在文化和社会中为了让别人照他们的意愿做事，特别经常用在销售中。不是你们，是其他人。父母们也会用操纵的方式让孩子照他们的意思做事，但夫妻之间不会，从来不会。第八节，你们都好吗？我时间不多，要加快速度了。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我喜欢这个说法，你是个骗子。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呢，求你坚固我的手。我要想大家看到，首先，如果你我完全投入神的工，不论你来自雷丁或是其他神指定给你的地方，当我们完全投入神的工，我们就在做伟大的事。我们要说，我不会停下来和你那些愚蠢的想法互动。我们要对神的呼召有信心。第二点，当有人控告我们，我们要有一种抵抗力和免疫力。我们的灵完全投入在神的话语和旨意中，在这个季节，对那些愚蠢的念头有免疫力，不容易倒下。你的健康状况在某些时候，你接触了携带细菌的人就会生病，但有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非常的强壮稳定，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抵抗。在属灵上也是一样。敌人企图让他们的手软弱，停工。但你知道你正在建造吗？以色列人在一生70年中都无法完成的事，在一个季节52天就完成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个季节都为了建造。我们不只是占地盘，我们在建造，我们建造人，建造品格，与神一起建造历史。我们正在建造趋势，帮助影响文化和我们的后代。我们是建造者，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都在建造。所以他在这里说，仇敌企图让我们停工，但我不会停工，这是我受造的命定。神呢，请坚固我的手。 第十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迪莱亚的儿子施玛雅那里，这些名字可以起得再好一些，那时他闭门不出，这很有意思。耶稣也有一个告密者，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有的时候惧怕会让我们自我保护，有个告密者出现了，向尼希米传达虚假的预言，说这里有一个计划对你不利，我要保护你，到神的殿来见我，那是个安全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让他妥协去阿挪平原，所以他们想通过宗教的价值观来诱导他，让他因为害怕而去宗教的安全场所，也就是神的殿。不同的手段都是出于惧怕，尼希米回应的非常聪明。十一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下一节很关键，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有时候我们的处境中，主不会对我们说话，我们必须先宣告，带着神之前对我们的教导和我们领受的身份向前走。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必须反映出我们和神的历史经历。在做出反应之后，我们在做每个决定都想听神的带领，但有的时候他会保持沉默。这样的时候，尼希米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知道我不能躲在圣殿里保命，我不会用宗教的价值观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不会这样做。然后他发现那个人的话不是从神来的，但他事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希望神向我们说话，好知道如何往前走，但很多时候他在等我们采取行动，这样他才会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他想确认他已经在我们生命里建立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宣告表达出来。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我才不会，我不会躲到圣殿中去保命。同样的诡计对耶稣也用过，魔鬼带耶稣到圣殿顶上想让他跳下去，魔鬼和他说神的应许，无论什么情况神应许要保护你。魔鬼在利用惧怕和自我保护，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容易出于自我保护，出于惧怕的灵。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再看十三节，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再看两节，十六和十九节。十六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要再读一遍，你们没反应，估计麦克风关掉了。要希望这次是正常的。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这工完成 是出乎我们的神。重点是什么？每个季节我们都在成长，神的功每完成一步都会让敌人丧胆，这理应让我们魂里特别喜悦。我从来不关注仇敌，但我顺服的果子就是他在退败。顺服的果子就是你生命的在建造，你为病人祷告他们得医治，你与邻居分享福音他们归向基督，你运营一家诚信的企业，服务社区，你教育孩子，为社会做贡献。所有这些我们在兴建的都会让敌人丧胆。我不会关注敌人，但我喜欢看他丧胆的样子。我喜欢看他需要去吃那些救心丸或者是镇定药。最后我们来看19节，这里说他们向我诉说了他的善行，又把我的话传给他。这里的人向尼希米汇报了敌人的善行，来软化他对敌人的态度。这里说他们向我诉说了他的善行，又把我的话传给他。我很喜欢这里。尼希米的话是什么呢？我在办理这大功，怎能停工去见你呢？于是天使把这话写下来，就给魔鬼看。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入殿里保存性命呢？这是我不肯做的。又写下了给魔鬼看。这些尼希米对着他的生命，对着那座城的宣告，就不断地广播给仇敌听。你还记得在旷野里撒旦来试探耶稣吗？当然耶稣经受了试探，但有个地方说魔鬼暂时离开他，等到再来试探他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耶稣打败了撒旦。你在基督里边有无穷的能力，现在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削弱撒旦的能力，他的能力很有限。我没有说他没能力，只是很有限。有人做了先知性的梦，说我在主里面行走，就是顺服神在向前走。我在走，我的步伐撒旦必须要跑步才跟得上。这是很棒的比喻，他们最终会因为太累而倒下。所以重点就是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下来，不要去那些婀娜平原交谈，不要停下来躲在圣殿里，别做这些无意义的事，就继续向前走，继续走，继续做神吩咐你要做的事。好，我讲完了，请大家起立。我很喜欢诗篇23篇，我每隔几周就会引用一下。我非常喜欢那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很喜欢。今天 Chris 在领会祷告的时候说得很好，圣灵带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得胜，为我们得胜。每次神带我们进入一个处境，从来不是为了看我们挣扎，而是为了看我们得胜。他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不知道对你来讲是什么样子，但宴席上是有亲密的关系，有滋养和力量。所以每次我对耶稣说我爱你的时候，神就在播放给魔鬼听，让他听到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控他那些试图搅扰、阻挠、削弱的诡计都落空了。格林多后书还有一处经文，保罗谈到魔鬼，他说，我只是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 这是我整本圣经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失去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我们一起说，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再说一遍，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我们刚刚经历的一切仅仅是通过搅扰、恐吓、控告、操纵这些手段，让你我脱离了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惧怕会让我们看重忙碌，试图在忙碌的生活中体现自身的价值。经上说，我要讲另一个主题了。经上说，我们要为平安，被平安带领，所以不是平安带领的地方我不去。我要被神的话和圣灵充满，这样我们可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所以我要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来悔改，不接受惧怕，不接受任何破坏我们信心、干扰我们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跟我一起再说一遍，基督纯一清洁的心。再说一遍，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天父，请帮助我们，惧怕或任何的搅扰都无法让我们离开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感谢你。我想很快问一下，很多人在场在线，也许会有一些人没有和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圣经非常清楚，对待罪只有一种解决方案，耶稣是唯一的名，我们必靠着他得救。如果一个人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话就是在说明耶稣在现在这样的场合在帮助我们。如果有人在想，我还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不知道什么是重生和赦免，如果你想要这种关系，请你举起手来。我也鼓励在线的家人为我们留言，我们会与你交流。有没有人说 Bill， 我想确认我已经有来自神的平安。好，我们这里有同工会为你祷告，请我们的服侍同工来到台前。好，接下来是谁？好，请上来，请同工来安排。